Matthew chapter 4.
马太福音第四章。
I imagine we're going to read.
我们今天来看四个门徒是怎么样蒙召的。我猜在座的各位可能都想过，如果自己是十二门徒之一，是什么感觉？他们其实并不是最好的人选。耶稣没有从成千上万的申请者中挑出这十二个人。其实很多方面来讲，他们都不太合格。四个渔夫，一个税吏，一个很热衷政治的人，还有其他人。但耶稣选了这些普通人。他们的故事写出来，可能是世界上最无聊的故事了。但耶稣选了他们。我觉得学习做门徒最重要的一课是，这十二个人在相信之前就归属了耶稣。他们开始跟随耶稣，却根本不知道目的地在哪儿。我之前就讲过，不管我们有没有意识到，我们的文化中、生活中，我们大多数人都是目标导向。我们存钱买车，我们约会是为了能够结婚，我们上学为了拿文凭、找工作，我们总是有目标，很有明确的终点。在我们的文化里，我们很重视结果，这也没错，但神更爱过程。神和我们重视的常常不一样，他很欢庆这个过程，因为在过程中才能建立关系，在过程中才能培养信任，在过程中我们才能彼此了解。如果说有一个故事教给我们这个原则，那就是十二门徒蒙召的故事了。开始的时候，他们跟随着这个陌生人耶稣，没有明确的目的地，因为重点不在于他们要去哪里，而是跟谁一起去。他们从一开始就懂得这一点，愿意放下一切去跟随耶稣。我们来看看圣经怎么说。我们今天看这四个人的故事，在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了十二门徒。第十八节，耶稣在加利利海行走，看见弟兄二人，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，在海里撒网。他们本是打鱼的，耶稣对他们说，来跟从我，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。他们就立刻舍了网，跟从了他。从那里往前走，又看见弟兄二人，就是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他的兄弟约翰，同他们的父亲西比泰在船上捕网。耶稣就招呼他们，他们立刻舍了网，别了父亲，跟从了耶稣。我们很难想象这四个人之后那十二个门徒蒙召的那一刻经历了什么，因为他们蒙召的时候没有任何解释，没有任何过程，没有任何承诺，没有人说你这么做我就那么做，没有这样的话。但那个声音里蕴含了什么力量，他们后来才明白。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十三节，耶稣说，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，我的话成为了神的同在，这个同在带来了生命。他们不久后就发现了这一点，但在那个时刻他们所知道的就是耶稣说话的时候，周围的一切都改变了。其实在约翰福音第六章有一个场景，大概有两万人在场，耶稣讲了他让人最不舒服的讲道，就是关于吃他的肉喝他的血，就像我们今天早上做的。但是他没有 费心去解释。大批的人离开了，只剩下了十二个。他问，你们也要走吗？彼得又一次答对了。他说，主啊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跟从谁呢？耶稣刚刚解释过，我的话成了神的同在，这同在带来了生命。我认为彼得是在说，我们还能去哪儿呢？只有你说话，我们才能找到活着的意义。只有你说话，我们才有生命。所以想象一下，这十二个人，他们生活中各有不同的责任。耶稣毫无解释地走到他们面前，没有神迹奇事的聚会，这个人当下也没有任何能吸引他们的理由，他只是说跟从我，就短短这几个字给了他们足够的勇气去放下一切。作为渔夫，可能家里好几代都是渔夫，这是他们的生活方式。你有一门手艺，传给你的孩子、你的孙子，就这样传下去，你的船、你的渔网、你的技能都传给下一代。所以当他们离开自己的船、自己的网和父亲的时候，他们打破了稳定的规则，一定是给家族带来了巨大的动荡。这对他们来说付了很大代价，是很大的决心。这不是一个周末的短宣，这是从捕鱼收税转行到跟随一个他们还不了解的人。这是生活方式的重大改变。他们相信之前就归属了耶稣。他们跟随耶稣到了一定程度，耶稣问，你们说我是谁？他们说，你是永生神的儿子。我们知道你是谁。他们有了这样的认知，因为在跟这一位一起生活，每次他说话就会改变周边的属灵气氛。这可能是一对一的对话，也可能是十二个人围着篝火，也可能是在两万人面前。每一次他说话就会发生改变。我怀疑他们不是很理解，我认为他们经常只明白了当下发生的一部分，但足以让他们高度专注，一直对耶稣所到之处的超自然经历感到好奇、震惊和惊讶。神迹每天都在发生，也许有些日子每分钟都在发生，也许是在人群中，他们看到从没有看见过的事，任何人在人类历史上都没有见过的。他们本来没有资格经历这些。你要明白，当你意识到你自己有这样的荣幸，参与你根本没有资格参与的事，你会立刻感到你欠这一位的。我觉得彼得是因为这个有一次大声地说出来，我们愿意为你死，我们今天就为你死。他全心委身给这个走进任何地方都能改变当下气氛的这一位。他们亲眼见到了神迹发生，他们看到那些危及生命的风暴平息，看到耶稣在水面上行走，让食物倍增。这些事每天都在发生，他们被彻底的震撼了。耶稣做事的方式完全超出了他们的想象。他们完全沉浸在同在中，沉浸在这种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生活方式中。他们现在的经历让一切都显得毫无逻辑，成了次等的选择。到耶稣生命的最后一周，我们翻到约翰福音十四章，在这最后的日子里，耶稣给出了圣经里最荣耀的教导之一。就在约翰福音的中间部分， 在十四章十六节，我们看到耶稣告诉大家，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。再看这句话，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。这位，这里保惠师，我这周才知道这个词其实可以翻译成法律代理人。我知道耶稣在圣经里为我们代求，我当然懂这个概念，但我没有想到原来保惠师这个词实际上是法律带领人，意味着你里面住着一位在天堂法律上的法庭上为你辩护的人。所以耶稣在这一刻说，我要求父，父就给你另一个保惠师，另一个。这里本来有好几个不同的词，但耶稣用了一个特别的词，我告诉你他没有用的这个词。那边在这些鼓的后面，鼓手会坐在一把小凳子上，他坐在那个椅子上，你坐在另外的不一样的椅子上。但耶稣说的另一个不是这个意思，因为鼓手的椅子跟你坐的不一样，功能是一样的，但是样式不一样。但耶稣说的另一个，他用的词是完全相同，就像你和你身边的人坐的椅子是一模一样的椅子。我们的教会就是这么布置的，完全一样。所以耶稣说，我要给你们另一个保惠师，是跟我完全一样的，一模一样的。你现在所经历的和将来所经历的会有完美的衔接。耶稣让你们预备好这个新的概念，就是另一个。来到十六章，十六章耶稣提出了一个观点，我觉得这比在水面上行走，或者是身体长出新的部分，或者是食物倍增，都难以置信一百万倍。他要提出一个概念，是门徒脑海中从没想过的最挑战性的想法。约翰福音十六章第七节，我要把真情告诉你们，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。我若不去，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，我若去就差他来。你们要明白伊甸园里的事，在夏娃受造之前，亚当会在乐园里散步，每到傍晚神就亲自来和亚当在一起在园子里行走，那是神单单为他们两位创造的地方，是完美的天堂。他们就这样和谐相处同行。有人说，无处不在的神却想在一个特定的地方显现。神和亚当就是这样一起同行。自从伊甸园以来，没有人有过亚当那样的体验，一直到耶稣拣选了十二个门徒。耶稣就是那个活的生命树，天天和他们在一起，天堂的气息充满了他们每一个细胞，以至于他们对生活的其他都没有了兴趣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自己与神如此的紧密相连， 亲密无间，然后他说，我走对你们更好。对十二门徒来说，这太难以理解了，怎么可能？我每天都能和你面对面坐着，随时问你问题，让你看透我的一切，说出我最需要听到的话，怎么可能接下来更好呢？在约翰福音十四章，我们虽然没有读到，但耶稣告诉他的门徒，你们认识圣灵。这很有意思，因为他们自己都不知道他们认识圣灵。耶稣就是在说，你们认识我，所以你们认识他。然后他说，与你们同在的圣灵将住在你们里面。门徒接受到了一些他们根本无法想象的事物，在这一刻，耶稣让他们非常惊讶。他说，我要带你们进入另一个阶段，比你们过去三年半经历的更好。这让我深有感触。我最近我有些不好意思分享，但我好几次都想问耶稣，如果我真的坐在你对面，我有好多问题想问你啊，我真的需要帮助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但是我又想起耶稣说的，我离开对你有益处。我们都知道，即使银行账户里有100万美元，你不用也会饿死。你不支取他已经给你的资源，你的生命就不会达到他本来被你设计的高度。如果我现在经历的没有比耶稣坐在我对面还要好，那就是我没有好好利用他为我准备好的资源。有些事需要改变，但不是他。他已经在一个账户里存了钱，他在遗嘱里为你留了产业。当你坐在律师办公室里听他宣读你继承了什么的时候，你会觉得难以置信。圣经里有很多关于圣灵的称呼，这周我还列了一个清单，就是我在圣经里能找到的圣灵的各种的名字和职分。然后我发现，我们领受的这一位真的不可思议。他不是什么能量场，不是什么宇宙的迷雾，不是什么规律，他是活生生的这一位，和耶稣一样，他是地上的神。天父在天上，圣子在他右边，神的灵是地上的神。这位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，有能力通过我们把神的本性、神的心意带到地上。他住在我们里面，给我力量，环绕我，引导我。
This Holy Spirit
这圣灵
is the seal over my life.
就是我生命的印记。我们要来这么理解，你被天父收养了。神的灵就是证明收养成功的法律文件。他不断的同在就是证据，你是属于这位天父的。圣灵是个印记，身份的印记，安全的印记。另外还有一点，圣灵是预付款。我三个月前买了一辆车，我真的很爱我的车，不是阿嘎佩的爱，那可能不太对，但其他的爱都有。我真的很为我的新车感恩。我买这车的时候付了一大笔预付款。当我付款的时候是在说，我先给你这些，然后我会付更多。我没有带很多橙子，说我下周给你苹果。这是一些鱼，我下一周给你蔬菜。我是说我会支付同样的东西。所以当我们收到圣灵作为预付款的时候，这就是在证明一个难以置信的概念。我觉得可能是整本圣经最震撼的概念，希望我这么说没有太夸张。但你想想看，圣经说我们是神的继承人。圣经说你继承了神。但更让难理解的是，神也继承了我们。以弗所书第一章说他在圣徒中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。这点我也不懂，说实话我真的不懂。但有的时候我觉得不懂也挺好的，就算只能理解到这一步我已经无言以对。如果我真懂了可能会完全失语。但我们是神的继承人，所以圣灵作为预付款赐给了我们，意味着要用永恒来探索。如果要用永恒的时间完全领受这个应许，神的继承人，圣灵就是我们进入永恒命定、永恒的设计、永恒的过程的开始。神和撒旦根本不是对立面。听人谈论这场征战真的很好笑，因为从来不是神和撒旦之间的战斗，那根本不算什么，因为不是一场战斗，神一口气就可以毁灭整个邪恶的国度。邪恶的国度存在是因为它是我们学习在永恒中掌权的学校。你生命的每一天都在经历决策、信心和顺服的训练，学习怎么样和神一起掌权。没有这种训练，你能做的只能是坐在云上面弹竖琴，那可能不是神为你设计的。天堂让这个世界看起来太渺小了，那里太多太多的活力，每件事都充满了意义和生命。当你进入天堂的时候，将是最满足、最有成就的事，因为你发现自己最初是为了什么而受造的。我们在这里只尝到了一点点，那里你就明白了。训练我们的圣灵与神的灵那种亲密无间的关系，让门徒和耶稣近在咫尺的经历都黯然失色。他住在我们里面，给我们力量，环绕我们，支持我们，引导我们，教授我们， 带领我们。在路加福音第四章第一节，他还引导耶稣进入旷野去受魔鬼的试探。这听着不太友好啊，我以为他是安慰者呀。他是，只不过他的计划是先让你不舒服一下。你有没有见过神的作为但感觉不舒服的？如果没有，那你可能还没有真正经历过神的大能，因为那太震撼。他引导耶稣进入旷野去面对魔鬼的试探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只会带我们进入那些我们预备好可以得胜的地方。给你们念一处很有意思的经文，你想记下来的话是诗篇105篇。这个经文真的让人惊叹，我几年前看到的时候深深触动了我。24-25节，耶和华使他的百姓生养众多，使他们比敌人强盛，使敌人的心转去恨他的百姓。对我来说真的是神的幽默，他让神的子民数量增多，比敌人更强，然后激怒敌人来攻击。为什么这么做呢？我很认真的，这在圣经里啊。为什么要把耶稣带到旷野去面对魔鬼的试探呢？不是让他失败，他不会带你去你无法得胜的地方。焦虑和恐惧之所以让人烦恼，是因为我忘记了我有工具箱。当我陷入冲突感到很焦虑的时候，我忘了神之前对我的训练，我忘了从上一场战斗中赢得的那些武器、工具、洞察力、理解力，还有神做工的方式。忽然之间一个也想不起来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满是焦虑和恐惧。神只会把我们带到我们预备好能得胜的地方。圣经说神的平安来带领我们，对我来说，我不会去任何没有平安带领的地方。圣灵带领耶稣，把耶稣带到这场冲突中，因为耶稣对天父顺服，他让黑暗的势力无地自容。神的一个气息就可以让黑暗世界瓦解，但他通过我们这些按照他形象样式创造的人，选择敬拜神、顺服神的人来破除黑暗。当亚当和夏娃的后代没有办法赢得神为他们预备的胜利，耶稣成为了人，替我们做到了，这样我们就继承了胜局，可以行使耶稣赢得的得胜权。我们生命中每一次得胜都来自十字架和空坟墓。接下来最后一点，门徒请教耶稣什么？如何祷告？圣灵赐给我们了，如果我们不小心，可能会以为圣灵只是为了神迹来的，或只是为了让我们经历那些不寻常的事。这些都很棒，我很爱这些。但这周我在默想罗马书8:26，那里说，我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。神赐圣灵给我们，因为我们不知道该怎样祷告。所以耶稣在2000年后回答了门徒们的祷告，说圣灵知道怎么祷告，他住在你们里面，他会表达我心中的呼求。只要你们顺服那住在你们里面的灵，他会向你们显明如何通过祷告实现神的旨意，把神的国带到地上。神耶稣 自己教我们主导文。我们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神改变这个世界，让在地如同在天的这个计划，都是通过祷告这个特权和责任启动的。现在全宇宙最懂祷告的这一位已经赐给了我们，他住在我们里面，会教导愿意学习的人。我学习了，而且还在学习。只要我愿意用我的爱与他连结，我就会发现他的心意。我知道有时候神会突然用主权介入一些个人的生活，他对我们每一个人都这么做过，但是天国的一些领域只有你的追求才能找到。你可能会说 Bill， 是神在追求我们呀，是他选择了我们，确实，但圣经上说当你亲近神，神就亲近你们，很清楚，你亲近他，他就亲近你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生命中有一些特定的渴望，神只能托付给那些毫无保留地追求耶稣的人。也就是当你听到一位陌生人说来跟随我，这就是邀请。我们下了船，舍了网，舍了一切家产，因为知道自己属于那里。即使我们的信心还需要成长，圣灵会引导我们，会不断地引导我们。我认为当我们献给神我们的爱慕，我们的心与神连结，无论是微弱的小火苗，还是熊熊烈火，当我们用爱慕的心与神连结，会重新发现神赐给我们的产业。当你亲近神，神就亲近你，在那一刻无限的能力在展开。在场的每一个阿们都在呼应永恒中的命定，都在与神连结。我们祷告，今年我听先知们说，我也相信这是门户敞开的一年，我相信会有门打开，有机会临到我们的教会，临到我们的家庭，临到在场在线的每一位。但我想说的重点是，诗篇24篇说，众城门呢，抬起头来，荣耀的君王要进来。希望这开门的一年能让天父的同在变得如此的真实，让我们完全的被他占据，每天都在重新发现我们如何继承了神。请大家起立。我希望我再也不会做那么幼稚的祷告了。比如说，耶稣，要是你在肉身中出现就好了，因为他不想给我们赐好的，他不想我们的成长倒退，他不想我们活赐好的生命，他想让我们时刻活在真正的命定中。天父，我祷告你教导我们明白这门户敞开的一年，打开通向你同在的那扇门，你来教我们如何更深地点燃对你的爱。 请大家留步，再给我一分钟时间。我想知道这里有没有人在想。我不了解耶稣作为他真正的门徒意味着什么。我不知道怎么样才叫跟随他。我不知道怎么样才叫罪得赦免、重生得救。我很想知道。我知道我今天在这里就是这个原因。如果这是你，你说我不想离开，除非我跟神和好，请你为我们留言。我们会来与你互动。我们亲爱的线上的家人，也请你为我们留言。祝福大家。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好消息。耶稣担当了我们罪的刑罚，让我们可以进入他永生的生命。我现在就邀请你向耶稣敞开心，说：我接受你做我的救主，我离弃不荣耀你的生活，我愿意用我的生命来服侍你、尊荣你、称颂你，做我的救主。